下面讲第二科判呢，广说不应执啊，身体为清净的，像这样的理由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不应该贪著女人的身体。第二个呢这个破贪执不净身，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两种科判吧。首先呢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讲第一个科判的时候呢，又分了六个科判。六个科判呢，第一个呢，不应贪女人的这个美色；第二个呢，不能认为就是美色是很难得的，像这样的申请贪心。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不应第三个呢，破除或者不应该贪著就是有德相的女子。那么第四个呢，那么就是这个不能够对这个爱著自己的女人生贪心。第五个呢，那么就是有些世俗的教典当中说的这个依靠女人需要依靠女人，像这样的一种说法，这种教典呢是一种颠倒的。第六个呢就是说这个不应该贪著女人其他一些理由。有这样的六个方面吧，主要是从他的这个他的总意他的大意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对女人的贪执为什么这么着重的进行这个破执呢？因为在这个欲界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众生来讲两种贪执最为严重一个是对财产方面的执着，一个方面就是对异性方面的执着。那么现在对于男性修行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对女人方面对女人方面是像那种执着呢，小时候呢这个方面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很明显。那么一旦渐渐长大之后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贪执心呢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越来越会明显。那么像这样的话，因为就是为什么这样有这样的一种因缘呢无始以来的串习已经习惯了，可以说以前呢我们在轮回当中呢早就已经习惯了像这样对异性方面的像这种贪执了。所以说精神当中呢一旦自己的身体像这样发育比较圆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他的这个什么呢内心外面一具足的时候呢如是就会产生自然而然产生这种贪心。那么对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美色或者对这样的这个妇女产生这样贪心去追求呢，那么肯定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而且呢有很多这个障碍。这个方面是在佛经当中，在各大论典当中呢都是这个非常强调的修行。因为在对于针对这个欲界的众生来讲对欲界众生来讲的话，他的爱呢对这个什么他这个爱的这种这个烦恼心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在色界无色界虽然也有他的种子，但是毕竟他通过修持这个对治法压制之后呢，他是不明显的。而欲界呢就是之所以生在欲界的，他就因为他有这样的业呢是比较明显的牵引过来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一般的世界上的人来讲的话，如果对这个美色对这个女色方面如果贪执的话他的很多事业呢就是不一定成功不一定会成功的。所以说这个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什么就是所谓的英雄还有所谓的这种名人还有所谓的这个帝王将相等等呢，通过贪执美色而堕落的，或者就是失坏他们自己的名声事业的不计其数。那么在我们反过来讲呢或者就回过头来看呢，在这个修行人当中呢，这一类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像这样首先的时候自己呢发心修道发心这个出家学佛，那么在中间过程当中呢，因为自己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道心不坚固，或者呢对这个女色对女人方面的自信呢没有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认识，也没有产生一个非常稳固的定解。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相续当中呢，我们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的种子没有压服，外境呢对境呢有经常现前，然后呢就是说非礼作义呢也经常产生，这样的几种因缘一聚合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产生贪心。刚开始产生贪心的时候不注意不发现没有对治，这个时候呢如果它一旦稳固了一旦发展了到很严重的时候呢，再想去对治那个时候已经能力已经不够了自己的能力已经不够了。所以说自己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呢，那就肯定会去这个做很多非法的事情还俗的还俗，破戒的破戒等等，像这样很多事情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产生的肯定是这样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不会很猛烈的，但是呢就是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相续当中这种习气它力量很严重很这个它的力量非常的这个强盛，所以说自己一旦生起来的时候呢，刚开始生起来的时候呢觉得没有什么一点点互相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某个女人某个异性呢好像有点好感觉得她长得很好看或者很可爱等等有点好感，然后这样的话没有去对峙没认为马上想到佛经当中会讲到这些，作为一个出家人作为一个修行来讲不应该如此去贪执，而像这样的话贪执的话很多人过患呢，或者就是说自己所运用的种种正法运用不上，那个时候呢第一关就自己没有把住，然后呢慢慢慢慢就是开始滋长，像这样贪心在自己相续当中慢慢的开始滋长，这方面也许是有的时候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也许是很慢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自己如果没有好好对峙的话，一旦它发展成了一种势力的时候呢，再要想去对峙那就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会这个使自己呢就堕落没办法使自己的修行继续下去 即使自己没有还俗，即使自己没有破戒，但是呢处在这样一种贪心啊持身的这种状态，你想要好好去修行啊，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有没有办法在这个贪心猛烈的基础上升起出离心呢？这是违背的法。你贪心很严重，你想成立一个出离心，这个根本就是违背的法。出离心升起的时候，肯定对这些方面没有贪心的。所以说呢，即使没有犯戒、没有还俗的，像这样的话，自己的修行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啊，非常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自己会处在一种热恼的状态。通过像这样的强有力的贪心呢，就造下了，已经造下了。虽然自己没有身口没有现行，但是呢，通过这个意业很严重的这个意业，已经造下了受痛苦的因果。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针对像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是见到了这个像这样的贪执这个女人这个美色有这么大的这种这么严重的后果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这个诸菩萨在论典当中呢详细宣讲的这个贪执女人的过患。虽然从女人他们自己方面来讲呢也他们自己相续当中也是有一些过患的，但主要过患的来源是在自己的相续，还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的。所以像这样，如果自己能够这个对这个这样的道理能够真正的了解真正的能够去这个修行，使自己相续当中呢对这个女人方面的执着非常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执着减弱了自己的这个对不净方面的这种这个习气比较这个串起的比较深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就是战胜一大障碍吧，一大障碍战胜之后呢，那么自己修行不方便的很大一块这个很大一块绊脚石实际上就被已经搬走了，自己可以比较顺利的修法。虽然还有其他的一种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这个财产名声方面的执着，但是这个方面呢有些时候呢超过任何一种这个障碍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比较粗猛的这方面是比较粗猛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这个饮食方面的这种执着很难断除等等，但这方面是很比较微细比较微细的。那么像这样比较微细的这种执着呢，直接对自己做很大的障碍，这个方面有的时候他们的能力不是很严重的。那么像这样的对这个女人方面的执着呢，像这样的贪执呢，他的能力是马上就可以现行的就是说是他的能力是非常相当巨大的。有的时候呢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使自己一生当中乃至于生生世世当中解脱的因缘就已如此断除了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这个有必要抉择女人实际上是不值得贪执的，像这样一种正理必须要抉择，而且抉择之后必须要生生思维之后必须要去串习修行，像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这个起到一种效果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应该如此了解的。还有一些方面呢，我们还应该了解的时候呢，是什么样一种这个应该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呢，相对当中的这个烦恼是比较严重的像这样的呢，对年轻人来讲呢这方面是有很有兴趣的，是很有兴趣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在讲这个不净的修法的时候呢反而还要等等贪心，也有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的。比如说在这些颂词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破除对女人贪执的这种方便法，如果自己的贪心很浓烈，没办法转为盗用，很有可能就通过这些词句呢，又增上自己的邪分别，又增上自己的非礼作意，也是有的。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对治不净观去试图灵去看这些尸体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相对当中贪心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到试图灵看尸体的时候，不但没有平息贪心，反而又产生贪心了，这个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呢，在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呢。一方面这一方面是没有错误的完全是很正确的，但是自己平时呢就是恒时观察自己的内心，恒时观察自己的内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要把这些这个破除颠倒执着的这种正法呢成为自己增长贪欲的因千万不要这样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应该这个了解，我们应该了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体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就是说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词句没有办法对治自己的贪欲心的时候，那么就有的时候呢就应该使用一些就是这个上层的修法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种唯识的见解还有一种中观的见解，有些时候使用大圆满的窍诀。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的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直接讲这个身体不清净的这方面呢，一个一个观想的时候好像就是又产生一种新的贪心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一种唯识的观点实际上呢，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什么种种我们的这个所显现的外境呢，都是自己的分别时而显现。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人实际上的外境当中是没有的，在唯识的教育当中，他的正义当中说，像这样的外，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女人呢，在真正的外境当中不存在，仅仅是自己的习气而显现的。所以说，既然是自己的习气而显现的话，那么我们对他贪生贪心就没什么必要了。比如说呢，我们在自己的心当中观想一个总像观想一个女人的形象， 然后又对他产生很猛的贪心，想要去追求，想要去获得。这个方面对于智者来讲，这个是很不应理的事情。你自己相对当中分别的东西，你还要去贪执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虚假的啊，只是一种总相而已，没有一个自相可言。所以说呢，既然外在的一切，这个就像那个就是外就山河大地之女人，都是自己的习气而显现，都是从自己的心中所显现出来的。所以你去贪他的话，你就对他生贪心的话，实际上就是贪自己内心当中幻化的这个一模一样，没什么必要的啊。确确实实这方面呢，就应该有的时候通过唯识的观点去这个对峙的时候，有的时候作用是非常就是明显的。那有的时候用中观的理论，就像这样了解，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一种空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道理也可以对峙。有的时候直接想一切都是如是的话，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这个这个就是什么呢一切都是这个真正智慧的境界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呢，通过自己的这个通过自己的习气吧，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正法，一个不行再换第二个，第二个不行换第三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直到把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贪欲心压服对峙为止啊。这方面有很多，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说贪欲人的这个种种的对今生后世的过患这方面呢，这个压制，有的时候一想这个马上就可以平息了。有的时候对这个想呢，佛陀现在正在看着我，诸大菩萨上师他没有智慧，正在看着我。所以我现在的相对当中，对这个虽然就是有些人没有现前的这个对境没现，但是自己相对生贪心的时候呢，就认为这个很不应理啊，非常的就惭愧的。诸菩萨这个我们说是六识在关照我们的啊，上师自己也上师也是在关照自己的。所以像这样自己在生贪心的时候，肯定是无不知道的。那么对这样的一种弟子啊，对这样一种学佛的人。那外表他显现得很庄严啊，剃了头发，然后穿了袈裟，他的内心当中这么肮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有时候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觉得很惭愧啊，觉得很汗颜。其实说有的时候通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对峙的。其实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像这样的种贪心啊产生的，但是呢我们对峙的方法是很多的。有我们千万不要这个方法我用这个这个像生贪心的时候马上观想几分钟的这个不净观百垢观没有起作用，但是马上又随顺这个贪心，这个是不对。不管怎么样呢，要使用一切方法，反正自己相对当中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定解吧。不管怎么样，这东西产生之后呢，对自己的今天来说绝对没有利益，对众生没有利益，没有办法报答这个上师的恩德，没有办法报答父母的恩德，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对得起自己，对不起自己。所以从这方面一一观察的时候，长时间思维啊，通过这个方面去思维方面的话，那么有时候就可以平息，慢慢平息下来，慢慢就可以对峙了。所以像这样只要这方面的自己成为一种势力的时候，成为能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确实他这个就能够产生达到如此的效果。所以说像这样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应该使用各种掌握各种的方法。为什么就是说有些佛典当中要讲这个什么很一个非常强调多闻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在里面啊，很多方法你都了解了，所以说从微细的从粗大的都可以对峙都可以去使用。如果你单单掌握了一个方法，那么一旦假使说这个方法马上对你产生不了作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危险。或者你真正一点都没有这个什么呢，一点都没有这个掌握这个对峙的佛教当中所讲的对峙的方法的话，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生贪心是不对的，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对峙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你单单是在相对当中想不能生贪，这个是根本没有作用的你的强烈的贪心产生的时候根本没有作用。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呢为什么就在这个在这个不同的面点当中所讲的对峙的这个贪心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说针对很多人的根性不一样，所以他就是讲了很多方法。因为说我们不把这些很多方法都掌握的时候，有利于对峙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大概的总结吧这个方面可以说是我们以前肯定是串习过很长时间的。因为针对一个真正想要解脱的一个修行人来讲，对这方面肯定是很重视的也许如果就是说也就是因为对这个方面很重视，肯定在这方面的这个下的功夫也是不少的确实也是不少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强调应该就是说这个一些有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事情，强调一次呢加深一次印象。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很有必要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不禁贪恋这个女人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分的这个六个方面那么现在呢，首先讲这个这个第一个方面吧。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方面呢，它又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不应贪爱女人美色的理由，第二个呢是美色不一定是生起贪心的因有这样两个科判。那么首先讲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那么有些世间上的人有些这个贪欲心很重的人，他就会这样想，他就说呢，对一般的这种这个相貌一般的人，或者是有些甚至于比较丑陋的像这样的女人的话。那么自己想到了这些他们方面的这个，直接看到他们的这个面貌不美，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容易生起贪心。但是呢，对一些这个长得比较好看的， 像这样的这个女人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贪心。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说贪爱啊、就是这个具有美色的像这样的女人是应该的。所以他首先呢遮止的这个什么，他不想贪这个丑女，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想要贪指美丽的女人。所以这个科判也指的着重对治啊、着重破止不应贪爱女人美色之理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有这样的一种邪分别，既然有这样的一种邪执呢，那么就是说既然圣贤菩萨说呢，如是爱不是一切诸妇女愁迷不差异，设以为他用美女如何为。那么这个分了两个层次啊，分了两段进行抉择的。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就是什么呢，丑女也好啊，像这样的美女也好，实际上呢都是没什么差别的。那么你既然你要讨厌这个丑女的话，那么应该讨厌这个美女。如果你喜欢美女，也应该喜欢丑女。首先这个第一层意思，也就是前两句他所讲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是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切诸妇女沉迷无差别。那么就是说你贪爱这个女人，最主要的话，最主要的这个你的这个发起，你的这个发心吧，或者你的想法呢，那么就想和女人交合，然后呢享受这样的乐处。但是呢一切不管是丑妇女也好，美女也好，他们的这个和这个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和他们就交合的时候呢，这个交合稠密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通过丑女，通过美女呢，实际上都是产生如此的出色。意思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切妇女都是一样的，你没有必要贪美女而舍丑女。所以像这样的话，首先是有这样的一层意思。那么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不管是丑女也好，不管是美女也好，她们内在的这种体性是什么样的，都是不清净的啊，都是不清净。我们说以前学过入菩萨行论，我们在对像这样的一种她这个不清净的因啊，不清净的体性啊，不清净的果啊，从这个因体果三个方面呢就做了详细的抉择。所以说呢，这个就知道了这个女人的身体确实是不净的啊，都是不清净的。从她的这个内在的构造，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她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里面的血液，像这样的这个肌肉，像这样的种种骨髓，像这样的这个骨头啊，还有种种的这个像这样内脏，来自于粪便等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在女人的身上居住的。所以说呢，你不管是丑女美女，只不过是外在有点差别而已，实际上真正的这个，真正从她的这个内部的构造来讲，完全都是不清净的体型。而且有时候限量见到的话，这个九孔呢是长流不尽的，经常都有不清净的东西从这个身体里面流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不管丑女美女呢，全部都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一方面讲丑美无差异，一方面讲她内在的体型不清净不差异的。所以说呢，你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方面角度的时候呢，你单单是贪美女不贪丑女，这个方面是不应理的。然后呢，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呢，他如果有些人就会想呢，既然前面虽然前面是这样分析的啊，美女的像美女丑女呢，稠密无差异，而且呢从他们的这个内在体型不差异，但是呢我贪爱是什么？我贪爱是他们的美色啊，他们的美色看起来很悦意，看起来很舒服。他就这样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讲，他说单单是贪他的色啊，他的这个美丽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美色。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色意为他用，美女如何为？那实际上这样的这个色呢，那么是只是一种眼根的对境而已，哎，不管是显色形式，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只是单单是一种眼根的对境。那如果真的要贪的话，你就用眼根看就够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去这个产生很大的贪执，或者为了得到这个，为了这个得到像女人的话，就是去追求，这方面没必要。确实呢，像这样的话，是既然是喜欢她的色的话，那么就是单单是这个眼睛看就够了。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色呢，意味他用，像这样的这个色呢，也是其他人享用的因，每个人都可以看的，全部都是可以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对这样的美女贪着有什么用呢？没什么任何必要，没什么作用的。而且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像这样的这个他所谓的美色是什么呢？只不过就是他的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皮肤比较细嫩的，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五官比较端正，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如果在远处看的时候也看不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真是一种这个什么呢，没有自信的法，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意味他用的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女如何为呢，就可以通两层意思。一个是从前面那种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一切妇女的稠密无差异，内地在体型无差异，所以对这样的美女你不需要贪执，没有必要去贪执。或者你如果单单是贪执她的色的话，那么这个色呢实际上也是和他人所共用的，或者这个色呢单单是眼根的对景而已。所以像这样的美女对你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贪图这样美女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分别，单单是一种邪分别而已，真正没有一个真正能够使我们生贪的这个对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讲的这个 这个地方有个比喻吧。那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这个男子，他的妻子很丑陋，非常丑陋。很丑陋的话，这个男子呢就非常讨厌这个妻子，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经常不喜欢和他接触，而且有时候直接讲你很丑不喜欢你直接就这样讲了。那么妻子就是说呢，外表的丑和美这个没关系的。那么男人呢，就是贪嗔取舍，主要是为了这个像这样这个交合的这种乐处。既然像这样的都能够如此提供的话，那么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呢？他就为什么要这样分别呢？他就这样这个想，这样想的时候呢，这个男人还是想不通。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妻子呢，就是想了一个方法呢，他就这个把同样一种菜，然后装在了不同的盘子里面，有些盘子很高档，有些盘子呢就是比较粗糙，像这样的话就是装在这个不同的盘子里面。那丈夫吃饭的时候一看呢，哎，这些菜都是一样的，怎么这个装在不同的盘子有什么必要？它实际上呢，这个是有必要的。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菜是相同，只不过是外在不同而已。你享用这个，你现在就说你要享用的时候，你不是去享用这个盘子，这个金盘银盘你不可能享用的，你享用的是里面的菜，他就是这样说的。那实际上意义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男人他女人呢，也是只不过就是为了交合的像这样的一种乐趣而已。意思是说呢，这外在的这种这个美丑呢，没什么必要，没什么很大的关系。他就这样一说的时候，他的这个丈夫就想通了。那么像这样通过这样意义呢，通过这样比喻呢，对照意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外在的这个丑女和美女，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实际上都是这个一种外向而已。所以说呢，像这样通过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单单是喜欢这个美女，不喜欢丑女，像这样的是这个不应理的。我说要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头再看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比喻也好，意义也好，好像是讲这个，好像是讲美女的丑女都应该贪住，好像是最后不注意的话落到这个地方来了或者就是说应该贪丑女好像落到这个地方来了，并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意思？因为一个前提，有些人呢单单他就说首先他就不喜欢丑女，他单单喜欢贪美色美女，所以说呢，首先有这个前提，说破的时候呢，他没有从就是说丑女不需要贪的这个角度，因为一般人的分别心呢，对丑女方面不太容易产生这种贪心，而对这个美色呢容易产贪，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着重点它是在破美色，实际上不用贪，而不应该理解成应该贪丑女实际上是不要这样理解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讲清楚的话，或者我们思维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认为好像是应该贪字一样，实际上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首先已经不贪丑女了，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美女也不贪的话，实际上丑女们也都不贪字主要是最后像这样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很清楚才行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美色不一定是生贪因之因首先这个第二个科判讲这个色意为他用，美女如何为不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随意随悦意以为彼生喜，全等意所控，恶会如何贪？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对前面一种这个了解之后，一些这个人还会想，虽然是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道理摆在面前，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得到美女的时候呢，还是很快乐的。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还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鞋子。我们针对这样的鞋子呢，就说了这样的一种颂词。那么就是说实际上的这种生贪心的因你自己对美女生贪心的这种因呢，不是真正在外界有一个真正可以说引发我们贪心的这个真实的因存在在美女身上，这个方面是没有的。那么生贪心的因是什么呢？生贪心的因实际上是在于自己的分别在于自己内在当中的分别，所以说自己内心当中觉得这个人好自己就会生贪心，自己觉得这个人不好咱们就会生嗔心。所以像这样呢，你关在外界呢是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呢，谁越谁越意以为彼生喜，谁对于谁心相遇当中比较愿意比较认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通过他呢升起一种欢喜心。那么象征呢是不是你能够产生贪心的理由呢？绝对不是的，因为这个是全等意所供。像这样的话全等像这样的狗，像这样的猪，像这样的这个像牛马等等呢，他们也是实际上呢内心当中喜欢他的这个对象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去追求，他就这样去这个贪的。所以说呢，外在的这种美不美丽这个方面是根本就是不关紧要的，无关紧要。我们看这个猪这些狗，像这样美不美丽？不美丽，不美丽。但是呢，这个犬他就喜欢，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异性他就喜欢了。所以说这方面呢，真正在外面来讲的话，没一个生贪性的心。他有的时候会认为，虽然我们看到啊就不漂亮，但是狗认为漂亮啊，就是他认为的这个像那母狗母牛漂亮，他就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样讲，如果真正在外境当中有一个漂亮的自信，那么我们看这个狗看这个猪也应该觉得漂亮，也应该觉得美丽，但是就是没有，我们觉得很丑的东西呢，那狗和马就觉得漂亮了，就觉得它就应该贪吃了。所以像这样我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这个生贪心的对境不在就是这个美色方面啊，不在美色方面的。所以说既然通过这个方面啊一推理的时候，恶会如何贪呢？像这样的这个说我们自己相信当中的这个恶分别念啊，就是升起这个经常对这个美色生贪心的，像这样恶分别念，你为什么还要去贪执呢？那就没有必要去贪执的，千万就不要去贪执这样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就这样讲。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是随遇随缘，我们在进入分析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有的时候啊，虽然就是这个对方呢他并不是长得很漂亮的啊，他的这个美色方面并不是觉得很出色的，但是其实有时候一看的时候一接触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生起一种贪心，就觉得他就是什么，就是看到他或者接触他就是很愿意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一眼，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什么说几句话，有的时候坐一会儿就觉得很舒服。那实际上是什么？就是实际上自己的内心当中的邪分别啊，分别念认为这个很好啊，对自己很合适。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以为彼生情，就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境呢，那么就产生一种欢喜心。那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说明了一个在这个外境当中不存在一个真实自信啊，没事的这个或者隐身自己生贪心的真实自信。那像这样的话，全等于所供，前面已经分析的。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具有这个恶劣分别念的这个众生，他就不要去贪执啊，千万不要去贪执。像这样这个美色，实际上就是主要的着重点还是在这个科判上面。那么就说什么，美色不一定是生贪之心啊，不一定。所以说，既然美色是不一定生贪之心的话，我们见到美色的时候呢，那么就不应该生贪心了啊，不应该生起贪心。这个方面是道理，道理就摆在一个地方了。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道理知道了啊，但是一旦对境现前的时候呢，还控制不住。啊，还是控制不住的。这个方面就是前面我反复讲过，这个方面就是自己的串习力太弱了，啊，对这方面的这个串习力太弱，所以说必须要不断的串习啊，使它产生一个坚定的定解，这个时候才有这个必要的啊，有必要的。或者就是说什么呢？如果现在自己就是说短时间当中还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一种对治力的时候呢，像这样定解，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定解这样对治力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产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啊，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产生这个相间的对峙力的时候呢，就是远离啊，就是不要去这个东跑西跑，不要住在像这样的这个环境很复杂的这样的地方。环境很复杂，自己就是不得不看啊，不得不听，不得不去思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会助长自己的贪心。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一直有个寂静处，像这样的这个外援很少，很稀少，所以这方面呢就见不到。有的时候见不到的时候呢，自然也就是说自己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很邪分别呢就不容易产生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要去这个接住，我不要看。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不要看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看的时候不要说话啊，不要说话的时候少说等等。像这样都是实际上都是有很殊胜的方面在里面的。所以说对我们自己现在来讲的话，对这里还不稳固的时候千万不要很草率的离开这个上师啊，离开道场啊，像离开道友，自己一个人到这个城市里面去游荡，这个上绝对没有利益。自己的对这里这么弱，像而且自己相续当中这个相见的这个邪分别这么严重，还胆敢一个人跑到这个像这么这个恶劣的这环境当中去，肯定是就是没有心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具足的时候，就应该在上师身边啊，道友身边，像这样清净的道场当中反复去串起这个能力。等自己的像这样的铠甲真正的就是披上了，自己的对峙力很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城市里去哪个地方都没有这个没有对自己没有损害的。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很多很多这个方面呢，我们都应该知道啊，应该尽量就少接触现场对境。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是控制不住的啊，好像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冲动。什么样的冲动呢？就是想到要到这样的有这个女人的地方去，或者就像这样的就喜欢这样。但是呢，想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控制自己。你想是想，但是我不能让你去啊，就自己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志力。所以经常这样对峙呢，确实有一些作用的啊，这不是办法当中的办法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讲呢，还是有必要，还是有帮助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还是要这个注意。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讲，罗刹。 两个罗刹呢都是娶了这个罗刹女为妻子，所以说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谈论争论的时候，到底谁的妻子更漂亮这样进行这个争论。那么争论最后争论的就争论不下来了就他认为他的漂亮，他认为他的漂亮，就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定论，没有定论，他们就认为这个这样下争论下去不是一个办法，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比丘想要从这个请比丘当裁判，然后就说这个比丘说的话肯定是这个正确的，所以说他们说是请比丘当裁判，到底谁的妻子更漂亮。那么这比丘他又很有智慧的，他又知道这个他又通达这个佛法的，所以说他就是说呢对于就是说假这个罗刹来讲的话，那么你的妻子是最漂亮的，对这个乙罗刹来讲的话，那么你的妻子是最漂亮的。所以说这方面呢，通过他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两个都舒服了，都很漂亮。所以像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再争论了。这个事后实际上它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的，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像这样的这个生态的对境，不一定要真是要美色只要自己就愿意这个只要能够引发自己的这个贪心它就可以了，那不一定要美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人认为呢得到美色很舒服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应理的一种这个做法，确确实实就是不应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呢，这美色呢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有自信的法是可以这个断除的。